征兆的信息题目是献上神所喜悦的，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张荣兴传道。
我们先读一下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同房，夏娃就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秧的只有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怜悯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妻子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住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拿的之地。我们做一个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自由宽松敬拜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边自由的聚集，自由的敬拜你。主啊，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怀仰望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同时求主纪念那些受逼迫的那些弟兄姊妹，不管是在大陆、南亚、非洲和其他地方，主啊，我们都是您的子民，求主看顾他们。主啊，我们明白在这末日的时代，吼叫的狮子、魔鬼经常逼迫您的子民。主啊，让我们在这些试炼当中、苦难当中，能够明白主的恩典，明白主的旨意，能够仰望主基督，从主得着力量，从主得着胆量，从主得着爱心，得着信心。主啊，让我们在末日的时代里边能够爱惜光阴，能够珍惜时间，让我们所受的恩典不至于白受，不至于白白领受主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场所都能够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主啊，愿我们将我们最好的献给主，求主使用我们。主啊，愿我们的祷告、愿我们敬拜、愿我们所有的一切在主面前的都到达主的面前，蒙主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前一阵子讲这个创世纪，从第一章开始，现在是第四章。第四章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以后，我们都非常知道，就是说熟悉说该隐把这个亚伯杀了，只是人类第一历史上 第一次的谋杀案。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有一个就是曹植做的那个煮豆燃豆萁，豆在火中萁，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是这个呢，对我们人类历史上兄弟之间，很亲的兄弟之间，互相的尔虞我诈，尤其是为了一些利益，为了金钱，那个父母死后或者长辈死后为了金钱，或者是在皇宫里边为了权位互相请杀，互相残杀，一个很典型的写照。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看神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在学这个故事以前呢，我们把前面我们学过的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三章。首先我们知道人是被造的，人本质是被泥土所造的，地呢叫阿达玛，这个人呢叫阿丁，这两个词根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原因不一样。神造亚当，亚当有神的形象和式样，非常的尊贵，而且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快乐园，就是欢乐园，让他在里边修理看守。修理就是说既可以是耕地，也可以是服侍神，也可以是服侍人。那看守就是警醒遵守神的命令，包括守安息日，这是神给亚当的命令。神也该赐给亚当各样的祝福，要生养众多，守安息日，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在诸多的恩典当中，神也颁布一下一条警告，唯一的一条警告，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是必定死，不是说可能死。在创造当中有第一个高峰，就是说亚当和夏娃二人合为一体，这是第二章创造末了的高峰。从第三章开始，亚当和夏娃唯一的一条警告也没有守住，他们犯罪了，他们相信了魔鬼的鬼话，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从此堕落。人堕落以后呢，基督又来到世上拯救我们，最后基督和教会又要成为一体，是第二高峰。所以人堕落以后最主要的就是罪进入世界，每一个人里边都有一个罪，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罪性。罪性捆绑我们，使我们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经常犯罪而不知罪。当然神是公义的，神因着罪人受到惩罚，就是女人要怀孕有苦处，男人要汗流满面终身劳苦才得糊口。那同时蛇和地都受到咒诅，地里边会长荆棘，蛇呢是终身吃土。但是这里边也有神的恩典，神说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就是指着基督要来。同时神也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因为怕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亚当和夏娃吃生命树的果子以后，他们就永永远远活在罪中，永永远远活在罪中。如果是这样，人类的救恩就没了。所以为了救赎人类，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这是我们前面学的一到三章一个大的概况。所以我们今天紧接着学亚当和夏娃出来伊甸园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该隐和亚伯献祭所引发的人类上第一次谋杀案。我们刚才经文当中，该隐是亚当和夏娃同房以后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生出第一个儿子来以后呢，夏娃很兴奋，他说神帮助他得了一个儿子，所以叫做该隐，该隐就是得了的意思。而且在这当中他感谢神，是神帮助他，神得了一个儿子，他还记得有神，很不容易，他还记得有神。那紧接着呢，随后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叫亚伯，这中间隔了多长时间不知道，但是这是就是神创世纪里面记录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儿子该隐和亚伯。那该隐和亚伯他们献祭，首先是该隐献祭，该隐献祭的时候呢，亚伯也献祭， 我们看第四节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在这句话里边，投生的是一个重点，而且投生的是一个复数，这是一个名词复数，也就是说亚伯献祭的时候是从投生的羊群中，投生的羊群中取了一只羊来献祭的，而且把这个羊的脂油献上。在这个脂油里边和投生里边前面都有一个介词，就是相当于我们英文的 from， 就是从那个投生的里边，从那个脂油里边把那个最好的解出来献上。根据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或者这儿写的民数记十八章十七节，只是投生的牛或是投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输，都是圣的，要把它的血洒在坛上，把它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一段经文，民数记这段经文是后来神拣选以色列民以后让以色列民所献上的。我们在这两边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看亚伯所献上的和后来神颁布给以色列民的这些就是典章是非常吻合的，是用投生的，从投生里面拣选献上，而且要把最好的脂油献上。这就是神喜悦亚伯和亚伯献祭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相反，我们看那个该隐所献的祭。有一日，该隐拿弟弟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只是呢看不准该隐和他的供物。为什么看不准呢？我们看看出埃及记里边和利未记里边神对以色列民的规定，如果献那个弟弟的庄稼的话是怎么样的献法。弟弟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神的殿，若向耶和华献出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红了的和穗子，就是杂了的新穗子，做出熟之物的素祭。这个素祭和供物是同一个字，这就是同一回事。就是说该隐的献祭不蒙悦纳，并不是因为他献了庄稼，这庄稼呢也可以当作供物献给神。就是供物，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说下级献给上级一个很就是说他所自己挑选的一个他认为很好的这样一个礼物，这个叫供物。但是说该隐从地里的出产，这个出产和出熟之物中间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说该隐只是拿地里的出产，这个出产不是出熟之物，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说我们看起来两个，一个是动物，一个是庄稼，这个不是本质的区别。本质的区别是一个动物是投生的，那个庄稼呢不是出熟的。因为如果说亚伯有很多投生的，说明他在经常牧羊的时候他把他投生的就分开了，他把他投生他就知道哪个是投生哪个不是投生的，就是他平常就有这样一个心意。当然他为什么会平常就把这个投生的就分开，这个我们圣经里没有记录，但可能是神或者是说亚当中间有一些交通，把这个意思呢告给亚伯，所以他一直这样行，只要是投生他就分开，要献祭的时候呢他就从投生的里面去一直来献祭。而该隐呢就没有做到这个，只是拿地里边的庄稼就拿上了水杯就献上了，所以这是本质的区别。所以在这里边就是说我们要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是从什么里边节选出来的，不是说帮我们就是说我们不想要的或者说我们认为不重要的献给神。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家有三个弟兄，老大都挺好的，比如这个学习挺好的，上了那个上哈佛上挺好的，老二呢也不错上 MIT， 那老三呢这个学习不行啊，就上神学院去吧，就是有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在潜意识当中就是说把自己不重要的就丢给神，自己认为很好的都留给自己，这个不是神的教导。我们献给神的是要把我们最好的呢献给神。所以这里边说看重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你会比如说你商品也好，就是说比如说你买东西也好，逛商店的时候，或者说你买车或者买房子，你看某个 model 或者看见某件东西的时候走到那儿你就走不动了，
为啥？你就眼睛就离不开那个东西了，就是了，那个就是看重的意思，就是了，一种你就看出我就要这个了，其他的我都不看了啊，那个就是看重的意思。那神看重那个，不但看重那个亚伯的献祭，而且也看重亚伯这个人。所以看重亚伯的人，就是说神会非常的喜悦亚伯胜过喜悦该隐，神的爱呢就整个围绕着亚伯。这个我们如果说我们就是说回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在尤其你在搞对象的时候，那个双方的那个感情，就是说你被对方那个关爱，被对方那个关照，那个被爱的感觉，就是说神爱亚伯，就是那样一个意思，就是说，所以说神是喜悦既喜悦亚伯，也喜悦亚伯的那个祭，喜悦亚伯的祭。而那个该隐呢，喜爱该隐的程度就差一点，但是呢也不是说不喜悦该隐。这里边我们似乎有一种就是好像说啊，那个亚伯献祭献得好，所以神喜悦他，该隐献祭献得不好，所以神就不喜悦。那实际上呢，我们从另外一节经文里边对这可以有一个解释，就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了什么事？因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好，我们听着，我们看这些经文。该隐为什么要杀兄弟呢？因为呢，该隐的行为是恶的，那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个善的就是那个字是那个义人的那个义字，这里边这个行为是一个复数，也就是说该隐和亚伯是经常献祭，不是说就献那一次祭神看中亚伯了就喜悦亚伯，他们是经常献祭。所以经常献祭就是说，那亚伯每献祭都是从偷生的里边取出来，那该隐呢经常就是说地里边抓一把庄稼就献上了，所以这是一个他们经常反复的这样一个行为，而不是一次性的行为。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儿写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所以说亚伯献的好是因为他首先相信神，他依靠神。这儿就说了，就是说为什么他知道要献那个头生呢？或许呢神亲自跟他讲的，或许说神跟亚当讲了，亚当又跟他讲，就是他是信神的，他听神的话，所以他也行得好，作为他信的见证。而不是说因为他献上头生的羊，神就把他当作义人，神就喜爱他。所以这个道理呢和我们现今的人是因信称义是一致的，不是因为你行为行得好是你个义人，而是说你是一个义人，你愿意信靠神，你才能行出义来，而这个义呢是被神所喜悦的。不管是这个人的行为也好，这个人本身自己也好，都是被神所悦纳的，被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说，或者说该隐怎么就知道说神喜悦亚伯的不喜悦他的呢？我们不知道，圣经里边也没有详细讲，但是有另外两幅图画可以帮助我们稍稍了解一下。一个是利未记里边，神在案例祭司和他儿子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祭司的时候，有这样一幅，那献祭的时候有这样一幅图面，就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民众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是一个图画。另外一个图画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以利亚和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在山上那个献祭的过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所以从这两幅图画里边，我们或许可能知道，就是说虽然亚伯献上的是羊、脂油， 该隐献上的是那个庄稼，按我们人的那个常规的知识来讲，那个当然是庄稼呢，比如说容易那个被火烧干净，那个肉呢，尤其是只有不被烧干净，是顶多是烧得糊里吧唧的。但是可能虽然庄稼按道理是容易烧，但可能最后烧不完全。那个脂油和羊呢，不容易烧，但可能会就像这两幅图画一样烧得很完全。所以说可能会是这样一个场面，是该隐知道他的祭不被悦纳，而亚伯的祭是被悦纳的。由于这样一种情况，该隐如果是经常每次说觉得自己应该烧得很好，但是那个最后呢烧不完全，所以他对神是大大的发怒，大大的发怒。就是说对神抱怨，我们经常在困难当中也会对神抱怨，但是说对神发怒好像至少我不敢了，但是该隐在这儿对神的大大的发怒，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不喜欢他的祭呢？那么故事现在倒很明显，就是说神是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或者说喜欢该隐程度比较小一点，但是这时候呢神也没有说啊该隐你行得不好，缓复行得不好就把他放弃，所以呢神呢给该隐一个忠告，或者是给他一个警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边就是说该隐缓复行得不好，这已经在罪的当中了，缓复行得罪的当中，那个罪呢就是时时常常每时每刻伏在他的门前，就是说罪呢每时每刻在该隐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引诱他，都会牵制他，让他继续呢就是说不信靠神，不照神的命令而做，这是罪所发出的功用，就是他必慕念你。但是说神警告该隐说你要制服，你要制服这个罪，制服就是说你要 dominate， 你要控制，你要统治这个罪，你要胜过这个罪。这个制服呢就是就是代表一种有 power， 就是比如说那个圣经里边那个约瑟做了那个宰相，那个宰相和制服是同一个字，就是说你对罪要有 power， 就是说这是神给那个该隐的那个忠告，该隐的警告，就是神虽然说爱亚伯，但是说神也没有放弃该隐。这就是我们新约所讲的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带领每一个人，借着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的环境，要小于他，他是被造的，让他归向神。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心里欲望说没有神，走了该隐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最后该隐是一个堕落的，所以神虽然警告他，但是他依然我行我素。所以在这时候，在献祭平常献祭当中，该隐一再行得不好，这时候他就起了恻隐之心，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就是说有一天该隐和亚伯他兄弟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把他杀了。这就是嫉妒之心。我们神说，我们世界里说不许杀人，那基督说呢，恨人就是杀人，那该隐的杀人动机就处于首先是恨恶他兄弟亚伯。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有预谋的，怎么叫有预谋，就是说该隐和他兄弟说话，就是咱们到田间去吧，他们到田间去吧。这时候呢，等他们到了田间以后，他们起先或者一开始真是在那儿坐下谈话，但是在谈话的中间该隐就起来了，该隐就起来，起来就是说打他兄弟，这次把他兄弟给杀了。义人必受逼迫，提摩太后书保罗讲的，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所以我们应该非常的感谢神，我们在北美这块自由的土地上能够自由的敬拜神。我们想一想， 在就在这个时刻，很多地方人们不可能敬拜，人们要偷偷摸摸的敬拜。有一个故事讲的说，几个人要受洗，找不出一个时间来受洗，因为他们只要聚集在一起，邻居就会告状，就会有人过来逼迫，所以他们就等一天在刮风下雨大雨雷鸣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个人家里边，因为那时候有大雨，人们也不会出来干扰他们，他们在这里边受洗，他们在这里边敬拜。这儿有一个图片，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约古布，这是个尼日利亚的兄弟，从小爱主，也喜悦读圣经，他就是做一个正直的基督徒，但他受逼迫。我们看他那个肩膀上、脖子上这儿有一道深深的伤疤，因为他受到逼迫，人们要杀他，要向他的脖子砍过去，结果他躲避砍片了，所以砍在脖子上。所以说，当今有很多正直的基督徒，为了神的缘故受到逼迫，生命受到危险。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向神献上最好的呢？在亚伯和该隐当中，我们是愿意学亚伯，还是学那该隐悖逆的呢？有一点我不太想讲，但是也可能我这是最后一次讲这个，就是说，这也是所有教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敬拜迟到的问题。十多年前我开始领会的时候特别不舒服，因为你站这边领会的时候，从门口一会儿进来一个，一会儿进来一个，会 distract you。 当然后来我也不领诗歌了，我也就看不到这个现象了，但是依然有人会迟到。我们说将神向神献上最好的，如果说迟到是不好的话，那总迟到是好的，那找到呢是更好的。那什么是最好的呢？最好的就是你找到了，坐在那儿安静下心来，为自己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或者为当日要传讲信息的讲员祷告，这是最好的。你想想，在别人因为做基督徒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在这儿讲说你要献上最好的，你要总是参加敬拜，感觉非常非常的羞愧。这可能我前面已经讲过几次了，但是讲的那么是蜻蜓点水，今天我或许是正儿八经的最后一次讲。这些虽看起来是小事，但神在面前是对神的忠心与否的一个表现。所以求神让我们在方方面面都要向神献上最好的。所以说该隐动了恻隐之心，他报仇，他报复，他杀了亚伯，这些现象在我们今天依然存在，依然存在。在该隐打他亚伯的时候，我们圣经记载就没有说亚伯起来还手，就两句话，起来打他兄弟把他杀了。那亚伯可不可以还手呢？我们知道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在当时的牧羊人，或者在我们后面知道，我们是知道那个很知道那个大卫的故事。大卫去打那个哥利亚的时候，跟那个当时就是说扫罗说牧羊呢，他牧羊经常有那个狮子和熊来了，那个要叼羊，他和那个可以把那个狮子打死，可以把那个熊打死，从他们嘴里把那个小羊可以夺下来。就是牧羊人通常是有胆量、有勇有谋的。亚伯所处的时代，那时候地已经受到咒诅，所有的动物也受到咒诅。所谓动物受到咒诅，就离开了原来的本性，被创造之初他们只是吃草， 受到咒诅以后，就有了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生物链，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个生物链。所以那时候很可能那些豺狼野兽经常要过来吃小羊。所以亚伯从他的体力来讲，他并不是说没有能力还手，而他作为信靠神的一个人，他没有还手，他没有自己伸冤。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当我们在工作当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不管是来自于老板的或者是同事的，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认为很合理的方式，或者说很流行的方式，很有理的方式去跟对方去那个辩驳去。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神，当你交给神的时候，好像是我们起初很冤枉，很憋屈，很不舒服，但是从长时间来讲，你是行为是蒙神喜悦的，你是蒙神喜悦的，你的行为也蒙神喜悦，最后你也会得到神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说亚伯没还手，他被杀了，但杀了不是就是了事了，神会向他伸冤的，神会向他伸冤的。所以说是说神就开始审判这个第一类那个第一起人类的谋杀案，来质问这个该隐。神怎么问该隐呢？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其实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这个问话非常的类似于就是说神问这个亚当，就是说你在哪里呀？亚当说那个你给我吃了那个他那个就是说吃成肉体羞耻，所以他躲起来了，就是说完了，就是说莫非你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这儿也是说神问该隐，本来是要给他悔改的机会，如果说神问他该隐悔改的话，马上归向神会有很好的结局。但是在这里边的问话虽然记载的是挨得很近，但实际生活当中很可能这两句问话中间隔了一段时间，知道吧？隔了一段时间。所以说是神足足的给了该隐一开始就给他悔改认罪的机会，但是很显然那个该隐那个态度不好，就是说我其实看着我兄弟的吗？当然知道他兄弟在哪，因为他把他杀了嘛。所以神在知道该隐不认错的情况下，就直接用这个事实来审判了，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这就是说神要开始审判这个该隐，因为证据确凿，就是说物证，因为那时候人少，没有，因为就他兄弟俩，就像现在物证，就是说地是从血里面出来向神哀告，人证呢就是神是人证，所以说审判该隐。我们看神怎么样审判该隐，或者说该隐的罪会带来哪些后果呢？第一个是罪使人使地都受到咒诅，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我们知道亚当犯罪的时候是地受到咒诅，亚当汗流满面，终身劳苦才得糊口。那么再当然是说该隐本人也受到咒诅，那咒诅结果就是说该隐呢必是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流离飘荡是两个动词分词，就是他必然在地上，就是说到处游走，居无定所这样一个状态。当然我们知道该隐最后不是这样，该隐他那个生了以诺以后，他建了一座城，这座城直接就命名为以诺，这就是人的罪性了，就是说犯叛神，就是只是那个人在犯罪以后会受到咒诅。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打那个耶利哥城，他们就绕了七圈，先绕了七天，第七天又绕了七圈，大声一喊墙就倒了，进去就整个把那个耶利哥城就 攻下来了。但在攻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命令他们说，那些金银财物那是要归在耶和华的府库里边，你们不能私自长留。但是有一位呢，亚干胆儿太大，他就把那个金银就自己就积留了一部分，但是别人不知道，神知道。所以当他们派人去攻打那个小小的埃城的时候，上去几千人，结果被人家打的是就是说惨败逃跑，结果死了几十个人。那个约书亚祷告的时候，神说有人犯了罪了，亚干一个人犯罪，导致以色列民全体受到咒诅，所以他们小小的埃城，也按我们常理来讲，那个耶利哥城要比埃城很难很难攻打，但耶利哥城都打下来了，那埃城对他们来说这小菜一点，上去轻轻就上去几千人就可以拿下，结果他们惨败，原因就在哪？就在该隐犯了罪，该隐一人犯罪，给以色列民全体带来咒诅。所以说我们敬拜迟到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影响全会众、影响全部的敬拜的问题。如果说神完全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100%的敬拜都能到达神的面前，因着你的迟到可能就变成98%、97%。所以一个人犯罪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家庭中每个人都会受到关联的问题。就像说我们家里边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不是说那一个人生病那个一个人痛苦，而是整个其他人都跟上，就是其他人都心疼他。我小时候大概那会儿10岁左右吧，我那个牙齿就是龋齿，冲齿牙，一到白天在外边玩的挺好，一到晚上回家就头疼，所以那个牙疼。完了我爸就是说，哎呀，我要能替你疼就多好了。就是说你一个人家里边的人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其他人都跟着你，就是心里边也劳累。所以说我们就是在一个大家庭当中，在一个群体当中，自己的行为影响到自己，也会影响到别人。这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说生命会影响生命的，或者我们就是说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说。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时时刻刻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要给神献上最好的。我说这个敬拜的迟到并不是说任何情况你都不能迟到，就是假如说你那个早上出来了，突然间发现那个轮胎给破了，那你必然要修轮胎，这就会耽误时间。这些迟到不算在这个迟到之内，这是那个就是说，当然我们求神免于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处了，就是说。所以说，人犯罪会给自己带来不便，人犯罪给地带来咒诅，人犯罪给自己带来咒诅。所以人犯罪对环境是一个 negative 影响，对人自己也是一个 negative 的影响。另外一点，在这场审判当中，该隐也并不是吃素的。该隐他，我们刚才说他既然敢对神发怒，所以在审判当中他也给自己辩护，因为那会儿还没有律师。他怎么辩护的呢？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住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漂流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因为我们知道亚当犯罪以后只是地受到咒诅，那该隐犯罪的时候地依然受到咒诅，他本身也受到咒诅，他被漂流在地上。这时候你想，这时候他本来是和亚当和夏娃他们是一家的，这一份有种地的，有那个就是有牧羊的，也有菜吃也有肉吃。现在说突然说你的离家出走，而且是被迫离家出走，你说他这什么样的心情呢？当然所以他很痛苦，所以他呢痛苦到一种程度，就是说像他这样的人出去再碰到其他人的话可能会被杀。当然神没有说要杀他，但他自己的恐惧诞生出来的这种他会被杀。所以我们新约里边经常讲的说爱中没有惧怕，当你活在罪中的时候你就会和爱相隔开， 所以你就会惧怕。当你在爱中的时候，就爱就没有惧怕。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在神的爱当中，我们信靠他。如果说没有神的爱，每个人都会惧怕神的，每个人都会躲避神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因为罪，神是公义的，该隐必须受到惩罚，必须受到咒诅。这个咒诅就是让他漂流在地上，而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说该隐呢象征的辩驳，我们看神怎么样去回应他呢。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拿得之地。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但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神依然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就是给他立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样的记号我们不知道，但是说该隐身上有一个记号，就是说人们遇见他不再会杀他，给该隐足够的时间让他悔改认错。所以我们看在神审判该隐这样杀人案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第一点，神给该隐认错的机会，体现神的恩典，到最后该隐为他自己辩驳，神听了他的辩驳依然给他恩典，说恩典是自始至终。所以我们经常读旧约的时候会复合说，这个神就是说一生气就杀那个万二八千那个以色列人，一生气就杀人。但是说我们也应看到神在创世的之初一开始，在每每的审判当中惩罚当中都带着他丰盛的恩典，这就是我们信靠的神，这是我们信靠的神。所以通过这个这一段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谋杀案，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像该隐一样，和亚伯一样献上我们最好的方方面面的。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会活在罪当中，这个罪呢会带来 consequence， 就是这个罪呢会带来一定的结果，带来一定的苦难。在苦难当中，神借着这些苦难要管教我们。另外呢，神疼爱我们就会管教我们，如果说神不爱我们他就不会管教我们。但是整个人类都是神所创造的，神爱每一个人，神爱世人。所以我们如果说在某种患难当中，在某种逼迫当中，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切切记住神会替我们伸冤的，就像神会替亚伯伸冤一样。不要自己动手，把这个事情完完全全的交给神。神连我们每一个头发都数算过，所以说神知道我们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到底有多么严重，到底有多么广泛，神是完完全全知道的。我们交给神的话，神不会不管，神会替我们伸冤，我们交给神。所以既然罪对人对环境都会带来惩罚，所以我们尽量要远离罪，远离罪，时时求神，求神带领我们从神的话语里边汲取力量。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人说自始至终可以刚强的，就连保罗这样刚强的人说起来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因为你要立志为基督而活的时候，你必然受到逼迫，在逼迫当中，在逼迫当中，没有一个人在逼迫当中说我是刚强的，在逼迫当中就是说求神恩典够我用。那神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这就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边，不要光记住说该隐杀了亚伯了，要记住在神断案子的时候，神给了经常犯罪的该隐足够的恩典。同样神过去做事是这样，现在做事是这样，将来做事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犯很多很多的罪，给自己带来很多很多的 苦难，但是神会借着这些东西，神的恩典，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基督，为他而活，让我们在世上把他的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得救。所以我们的恩典不要白白的领受，要传出去。愿神祝福每一位，谢谢。